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看到第十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翻开之后，我们从第一节一同看到第十节。翻开之后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念出来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没关系，你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好，好，翻开之后我们同来念。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所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有机会常常把神的话语打开啊，但是很多时候的话，当神的话语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在读的过程里头，有些事情我们也不是太常能够好好的理解。就像刚才我们玉凯弟兄所说的那句话哈，我想可能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的话，我们也会很纠结啊，不懂该怎么样行。因为圣经上神的话他说啊，让我们要若爱神不超过爱哈，就是说不胜过爱我们的父母兄弟亲那个孩子的话，我们就真的不配进神的国啊。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啊，你怎么这么霸道？你非得啊，就是分个高下，分个前后，分个这样子啊，就是优先次序跟这个东西不可，你非得排个位不可吗？啊，那其实的话，后来我们慢慢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经历的时候，慢慢会发现，其实神的话语有他的意思。啊，那其实的话，那个在圣经里头的话，当神的邀请我们，我们要爱父啊，我们爱神超过要爱我们的这个父母孩子，我们的儿女啊，就是朋友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他在讲到人生很多的爱，我们必须在先经历了神的爱之后，我们才会好好的学习，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兄弟。否则我们如果没有经历神的爱的时候的话，我们所的爱的话都是什么，都是出于肉体的爱。所以出于肉体的爱是我们习惯，我们方便，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爱啊，甚至他不需要的时候我们都爱得他爱得要死啊。但是其实神的话是让我们的爱可以走得长走得远走得深走得广。阿们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的话，神应许我们是有一个恩典的人生，神为我们预备有一个丰富的恩典。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话，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第一章第十九节他那边讲到，神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要显的能力是有何等浩大的能力。这个浩大的能力是因为他的呼召而来的。神给我们有呼召，他一定是在前面给我们有看到那个呼召所要成就的那个产业，然后从你呼召这一点到你达到产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许多的艰难跟挑战，他给我们有从这里到那里的那个能力。阿们。所以圣经上他告诉我们一章十九节，他说神在我们的信的生命当中所显的能力是一个何等浩大的能力。换句话说，神的从起初一呼召我们的话，他就没有停下脚步，他不因为我们的软弱，不因为我们的背弃，不因为我们对他的那个误解，他就放弃我们，反而是在我们跟从他的这个旅程当中一直显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而且这个呼召是可以实现的呼召。阿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那个梦想一定是可以实现的，你对你的家庭的那个期待，我再说其实我们生活的当中多少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婚姻一起头的那个期待，因为现实太多的难处都告诉我们不可能。但是今天神既然呼召我们进入家庭里头，家庭里头的丰富是为我们所预备的。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 从这个艰难到这艰难的突破，我们进入那个荣耀的命定呢，我们需要有神那个浩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实现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赐的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一个恩典的人生。怎么样进入到恩典的人生里面？真的，以弗所说他这边继续再讲下去，第二章一到十节啊，我们可以一同来看一下。所以第一个方面的话，神说神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恩典的人生，你怎么样进入？第一个的话，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败坏，跟主耶稣说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弟兄姐妹哈，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我们像枯骨一样，像父母一样。那个今天哦，我到时候大家本为可怒之子啊，这个东西哈。今天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牧师最近心情不好，老是跟大家提这些事情哈。但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生命要突破的时候，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其实里头的这个本质。那我跟大家稍微的看一看，解释一下啊，这是圣经上的话，这不是张牧师心情不好才说出来的话啊。他那边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自己的败坏在哪里？他这边他讲到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其实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跟前面神的那个恩典的那个呼召，其实这是一个经历。但是弟兄姐妹们，真的在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现在已经不错了，所以我们就容易的停留在现在这个不错的状态里头，我们很难进入到那个最好的。好，所以英文里头常常讲啊，就是说那个更好是最好的敌人，就是这样子。用点，我们生命当中是不错啊，你看自己也，别人看我们也不错。但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生命当中要从彻底的一个改变的话，你要不断更新、不断突破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那个生命的本质，神的能力、浩大的能力要从我们生命当中把它给实现出来。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认识到我们是需要神的。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生命当中有问题的时候，你看清楚你现在光景里头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自己，我需要突破。那这一点开始我们就有救了。要得到恩典，首先需要认识自己的光景。若是觉得自己还可以的话，那不好意思，觉得神的恩典实在是有限。当保罗他领受那巨大无比的恩典之后的话，他在生命当中他有个感叹，他说原来我真的是为什么神的恩典这么大呢？是因为我认识到我自己多么的不足。所以二章第一节太宝贵了，他这边他讲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是神他叫我们可以活过来。活过来之前的意思是什么？活过来之前必须是我们死过。阿们，跟主耶稣说活过来之前我们必须死过。如果你要活着的话，你就不能再活过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保罗他这边讲到我们从活他死我们活过来，意思是说我们真的曾经是死过。怎么死呢？其实他这边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过犯，过犯的意思其实这就不重的意思。弟兄姐妹，这边不大讲的话，是我们行为上面杀人放火嫉妒这些好像别人都很看不起的事情，其实他们讲到的这些的过犯，可能是我们心中我们天良的一些的亏欠，比如说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够，我们生活当中不够圣洁不够公义，或者说神有感动我们要施舍的时候我们舍不得给，神感动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舍不得去帮助，神感动我们一定要饶恕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追讨别人的那个权利，我们不能够饶恕他。神要让我们爱的时候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爱他够多了，不需要他，不需要再爱了。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过犯，是因为我们该做的我们做的还不够，这就是过犯。阿们，跟主耶稣说我们该做的还没做够。真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该做的我们都做过了，这世界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阿们，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环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不单单是过犯，还有这个罪恶的事情。罪恶是讲到这是罪恶原文那个意思的话，它是讲到我们滑倒或者是跌倒。其实在罪恶的那个引诱之下的话，真的也许你前一刻我们还是非常圣洁非常优秀的，但是其实就在下一刻的话，我们就在这个罪恶的引诱当中的话，我们就滑落了，我们就滑倒，我们就堕落了，我们就在神所给我们这个乐园当中，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安身立命的那个根基。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的话，因为他们生活实在太无忧了，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智慧，有充足的恩典， 但是弟兄姐妹，有充足的智慧，有充足的恩典，并不能够保证我们不跌倒不滑倒。因为这世界神的话也说嘛，这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随时在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问问彼此，你是可吞吃的人吗？哎，弟兄姐妹，哎，真的，哎，大家都不大想问了。我们都一样，真的，我们要勇敢的承认，我们随时可能会成为那个被吞吃的。阿门。因为就是一个意念，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一个眼目的情欲，就是一个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今生这个骄傲。我们前一刻我们在努力的追求神，但下一刻的话，我们就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失落在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引诱下，我们滑倒了。其实过犯，那这个罪恶的话，其实就是滑倒。跟主说，罪恶就是滑倒。阿们。不一定大奸大恶。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神的恩典当中滑倒的时候，失落的时候的话，神的荣耀也就离开了我们。罪进入到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这世界的可怕，并不因为这世界的难处。阿们。这世界本来就是坏的，就是堕落的。阿们。不要再怪世界，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自己。阿们。我们自己是随时我们处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的。所以保罗他那边讲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的话，至少他告诉我们三件的事实。第一件事情，人类的犯罪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你说骄傲是第一天的事情吗？说谎是第一天的事情？不圣洁是第一天的事情？同性恋是第一天事情？离婚是第一天事情？不是。罪恶过犯已经在这环境当中都已经合法化。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因为自由党为什么要通过这大麻合法化？是因为太多的利益的群体已经在那边得益处了，对不对？他只是想让这件事情做得跟光明正大一样。今天弟兄姐妹，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哎，所以很多的话，这些的啊，我们很熟悉的这些的文学家，其实把人性里头很多的本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海明威的话，对不对？我很喜欢看海明威的书。海明威有一本书的话叫做《午后死亡》，对不对？啊，午后死亡，它里头的话，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人生根本无药可救，死是解脱一切事情的最有效的办法。”所以到最后的话，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海明威他也是自杀的。因为弟兄姐妹们，所以人性其实的败坏，其实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只是还没有走到那个极端而已。但是那个败坏的后果是已经显明的，人的犯罪已经是根深蒂固。第二个方面的话，神他告诉我们，人类的灵性是已经出现死亡的。你在这个世上，你说这世代好啊？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只不过像个青蛙在个温水里面，我们慢慢的这个水慢慢加温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很舒服啊。我们泡温泉，哎，我们常常的泡啊。弟兄姐妹们，温度到一旦超过我们可以接受那一餐了，我们根本已经没有反抗的机会了，因为我们已经在里头太舒服了，都舍不得起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躺在温水里太久了，跟主说躺在温水里太久了，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世代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为什么会这么 ridiculous， 但是却没人反对。为什么？因为事不关己高高在上，我们觉得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你要小心，现在所有的公立学校里头要盖第三种的厕所，男女都可以进去的。男的，你只要觉得你自己是女的，你就可以进去。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影响不到我们吗？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北美哈，我们文明啊，弟兄姐妹们，文明很多时候是放纵自己的健康。今天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尝试的去看一看我们所谓的人类的文明，我们到底文明到哪里。你看到现在很多所谓的行为的艺术，行为的艺术啊，这是艺术，对不对？这是艺术。所以他街头然后跑来跑去的裸体，很多人喜欢看，海边游泳天体，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这世代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没人可以说。但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正在一个温水当中。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活的环境，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如果没有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死就借着罪，他牢牢的就在辖制我们。我们身体已经是人人都必有一死。今天弟兄姐妹们，安利的老板死了，对不对？对，你觉得的话，他吃了那么多的药，觉得有用吗？60多岁就死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哎呀，大家很喜欢吃保健品啊，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不好，适当的吃一点好，但凡事都不要过量。对，一天一大把的药丸，啪啪啪啪再进去。今天弟兄姐妹们，对不对？你觉得药丸可以改变你的身体？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需要有些的保养，需要有一些的调，我觉得这些我都不反对。但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这些药丸上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死在罪恶。弟兄姐妹，身体我们要照着神的本性，你要好好的照管自己的身体，真的真的，我自己也常常对自己说啊，我们要锻炼，我们要的。但弟兄姐妹，凡事都要适量，对不对？但最重要的话，不单是身体，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心灵我们也在一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之后的话，你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爱莫能助，对不对？你爱不下去，你反而恨得咬牙切齿，对不对？你要饶恕，你饶恕不下去，对吧？你要放下，你放不下。今天人生最难的就是你心里作难，几乎要死。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现状，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更重要，神告诉我们，我们灵里头没有神的话，我们就落入在永远死亡的状态下面，那是第二次的死。生命册上没有的，就在硫磺的火炉里面。连弟兄姐妹们，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很多的事实。今天弟兄姐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听，神的话他是这么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现状，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至少这三个的表现，你看他接下来就接着就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人的话越来越没有原则，越来越什么随波逐流。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这些毒品要合法化？为什么同性恋的权利我们要尊重？因为弟兄姐妹，这是世界要求我们的，已经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了，只是我们少部分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其实就是说这个实现这个情境的伦理已经超过了绝对的那个价值观念。这啥事都是相对的，对不对？这啥事都相对的，就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话，到最后一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每个人的话的利益好像理念到最后的话就国将不国，国家这就是之间的话民跟民就互相的攻打。因为什么？每个人都在高举自己利益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是会乱。所以随从今世的风俗的结果，这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结局。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一个表现，他在讲到这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这个首领。这个就讲到今天刚才易凯的话，他讲到了为什么要学习这个权柄跟顺服。人心中，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里头的话其实是一个实现是什么？这是一个悖逆，对不对？所以这个空中这个首领怎么跟我们有关系？你说二层天黑暗的权势跟我们什么关系？它怎么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运用人心中的悖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不大喜欢我们的老板？今天弟兄姐妹在这当中没有抱怨过老板的，举一下手。感谢主啊，还有一两个人，没有抱怨过父母亲的，举一下手。没有抱怨过老师的，举一下手。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凡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阿们。神允许在我们之上有一些在我们上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你天天你要为万人祷告，而且你特别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起来来祷告。今天千万就一天到晚不要抱怨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好，他们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平安度日吗？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对不对？圣经上的话他说，你要为你在上执政掌权，你要好好的起来来祷告。要不然的话，真的这个空中哈，这个掌权这些首领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来控制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很多时候的话哈，就是这个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吧，很多的这些的当当当的哈，还专门有一个游戏叫做打老板的游戏，对不对？大家有玩过吗？ 哎，真的，你们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把老板请，就蹦蹦蹦蹦蹦。今天听到前面，游戏有些时候也许会发泄一下你的情绪，但游戏解决不了你心中根本的问题。阿门。今天弟兄姐妹们，游戏有些时候让你真的舒舒放松一下就好了，但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所有的期待就寄托在网上的这些游戏上。求神恩待我们，要明白你自己的光景。第三个，这个罪恶过犯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表现的话，就是随着情欲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我刚才讲的，又有很多的这些色情的这些的东西，真的会勾引出我们心中不讨神喜悦的一些的事情。所以罗马书的第一章那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能任凭这个心啊，任凭这个不好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神一下子提醒我们不听怎么办？结果的话，他说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事的，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他们也喜欢别人去行。其实这就是真的是世代的光景，真的像同性恋人，他真的很希望每个人都同性恋。如果每个人都同性恋，他就没有罪了，明白吗？每个人都说谎了，每个人啊就是这样，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对不对？我说说谎打打杀杀的没问题，对不对？没办法，我要生存，对吧？这是我们人的每个人的借口。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的话，真的无论是你随从也好，无论你顺从也好，或者随着也好的话，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真的，若不是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得过来。所以第二个方面，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一个恩典的人生呢？不单单是我们的现状是这样的一个两难，更重要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经历到神的那个拯救。所以第四节他那边讲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才可以把我们从最深的这样的一个绝望当中可以把我们释放出来。人要对付自己肉体的情欲，对付自己的骄傲，我告诉你要靠我们自己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要靠自己，我们只有失败。但是今天神的话真的从这个高天扔下一个救命的绳索，当我们能够在这个淤泥堆里头挣扎的时候的话，这个救恩的绳索临到我们，神的一双大手就把我们从淤泥堆里头可以把我们提升起来。我们人能够脱离这个罪恶过犯当中，是因为神他有非常丰富的怜悯。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可真的经历到神的怜悯吗？你真的知道神真的很爱你吗？神的眼目一直在你的身上吗？弟兄姐妹们，也许你知道牧师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激动，因为牧师的生命有很多神的恩典，那说那是你牧师的，不是我的，我生命当中我的苦有谁知道呢？对吧？我的难处有谁帮助我可以走得出来吗？这不是我们心里头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呐喊。但我今天我很有把握的，我可以告诉你，神不单单是我的神，不单单的爱我，在我生命当中许多的艰难他把我提升起来，神也是你的神，神也是爱你的神，神是在你的环境当中他帮助你突破的神。神好爱你，跟主说神好爱你。你真的觉得神爱你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还记得以前读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法国人啊，他是在拿破仑的时代的话，因为拿破仑的话啊，他那个就是把那个旧的帝国推翻，他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啊。当然，有些人很喜欢他，有些人就要反对他，这是人很正常的事情啊。刚好这个查理这个人的话，他就很不喜欢拿破仑，他觉得拿破仑凭什么你要在那边上面要统治，所以他就有一些的话就参与那些的反对啊这些东西。而是很不幸的话，他就被抓起来了，当做保皇党就被抓起来了，关到监狱里头。所以经历了许多的这些的艰难，他被关到那个监狱的那个深处。所以他就在这个监狱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绝望，越来越失望。他觉得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所有以前那些同志全部都忘了他了，他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就待在那个牢狱的里面。所以有一天的话，他在绝望当中的话，他就在他那个石头的那个牢房的里头的话，刻下的这四个字，他那里头的话，他在讲到的话，他是说这个没有人关心，没人关心，他就刻下的这几个的字。 然后过了一阵子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挣扎里头啊，然后他忽然间发现，在他那个墙壁那个石头啊，就是都是石头垒起来的牢房里头的话，突然间石头缝里头的话，有一颗的那个草那个芽就发出来，哦，他非常的惊喜。然后他从那一天开始的话，他就因为那监狱里头每天的话一碗饭一杯水啊，这个他用他仅有的那一杯水，就慢慢的就是在浇灌那从那个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啊那样的一个小的花草。哎，没想到这个草就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啊，就这种有就变成了好像一棵小树一样啊，就是一个开的一朵花，蓝色的一朵花。哎呀，他看到这朵花出来的时候的话，因为有这个生命的这个迹象，所以他心里头都非常的感恩。他心里头那个整个看这个事情那个环境的那个角度开始改变。所以后来的话，他把那个四个人的媒人关心，那个媒人把他给那个刮掉，重新在这上面写神关心。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花草的话，然后他这里头他都专心的叫。然后你知道他后来的，因为他的女儿有些时候来探监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件事情，就在开始在外面就在开始在传讲啊他的这个经历。所以有一天的话，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就被那个皇后听到之后的话，皇后她其实心里头她不懂啊，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出来。她说一个能够在这个环境里头能够爱护花草的人，他的心一定不是太坏。所以因为有他这样的一个理解啊，所以他就是去跟那个皇帝啊，就稍微说了一下。结果到最后的话，这个人的话就从监狱里头就被放出来。他离开的时候的话，他就把这株的花草把它挖出来，带着这株的花草，他就回到他的家，就再精心的在培养，每年都这样开，每年都开，开到他离开这世界。因为就是后来的话，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讲的一件事情。他说在监狱里头最艰难的时刻，就正是这个花，就是这棵的这个花草，一个小小不经验的这样一个小的生命，告诉他转变的一个观念，从没有人关心到神关心。今天弟兄姐妹，你觉得神不爱我？你觉得神不跟我们同在吗？你觉得神不帮助我？神非常的爱我，神关心你，跟主耶稣说神关心你，阿们。真的，神他关心我们，神用丰富的怜悯，然后呢，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神对我们是有一个大爱的。神不单单是有那个怜悯的心肠，有怜悯的心，他更有那个爱的那个行动。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大家都谈过恋爱嘛，对不对？如果谈恋爱的时候的话，一天到晚说我爱你，我爱你，一件事情都不做。然后怎么样的都不行，那这一天到晚我爱你，嘴巴甜甜的啊，今天听到什么？那个不是真爱，对不对？但神他既因爱我们那个大爱，神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最重要，第三天他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女。今天听到姐妹，神就是爱，他的爱不单单只是口里头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是有个实际的行动，他生命为我们倾倒，神的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舍的。跟主耶稣说，神的命是为你舍的，阿们。神是为我们舍命，他才能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才可以从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这个状态里头，我们可以走得出来，我们可以活过来。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怜悯我们，神爱我们，最重要是要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跟主说，神要让你活过来，阿们。你在你现在的处境当中，你绝望了吗？今天神告诉你，他要让你活过来，不要再绝望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前面的话，你觉得你过不去了吗？今天神他说要让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在生命当中的话，永生神的生命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一同活过来，今天弟兄们，就是在生命当中，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做成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实，这是一同活过来原文的那个意思。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做成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实。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他要使我们活过来，神使我们活过来做什么呢？ 第三个方面，以弗所的第二章第七到第十节告诉我们，神要让我们活过来的话，就是让我们活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要叫我们行善。跟主说，神要叫我们行善，神要让我们有行善的能力，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行善的生命，在这生命当中有行善的那个荣耀的结果。那你怎么样可以为神来行善呢？第一个的话，神的心意，他在这边的话，他说你们要见证，要分享神的恩慈。今天听到你们，其实在这边的话，他要将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的基督耶稣向我们所显的恩慈，要显给这后来的世代看。今天弟兄们，神只绝对不是单单只要让我们蒙恩而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有个目的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神要让我们去见证，我们要去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恩赐，你所有的这些的资源，你所有的这些的恩赐，所有这些的才干，今天不要让它埋没过去，也不要单单只是为自己活。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极丰富的恩典，是要把我们生命当神的恩慈要显明出来，而且是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见证。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很多人的话说，哎呀，我信主，我就信主，我做地下党就好了，那我光干嘛？我们要出来讲，我是基督徒，我要来做见证，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信主都喜欢做地下党，不喜欢过教会的生活，我信主就好了。为什么？神解决我的问题就好了。今天 no。不要把生命看得这么样一个狭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为自己活，你可以为自己活得很好，我们不需要神都可以为自己活得很好。今天弟兄姐妹们，但如果你要为别人活的话，弟兄姐妹，没有神我们绝对做不到，相信吗？阿们。我们所有的痛苦就是因为要为了别人活嘛，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是神的话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他让我们起来要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今天的话，当神的恩慈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的时候，其实就要把你自己的才干要好好的发挥出来，让你周围的人在不经意当中的话，就因为神在生命当中给你的丰富，他得着那个益处。今天弟兄姐妹，大家知道的话，那个贝多芬为什么会写那个月光曲？我也只是书上看的。贝多芬为什么会写那个月光曲？因为他有一次碰到的一个女士，这个女士的话，她的眼睛她是瞎的，所以她没办法看到那个月色的那个美好。今天弟兄姐妹，大家在月光之下散过步吗？哎，真的，你享受就是说那个这个一泻千里啊，那荧光一泻千里啊，就是那个心境真的非常的宁静，非常安逸的那种状态。很可惜，她所认识的这个女士的话，她的眼睛看不见。所以有一天，她就是有这个恩慈，她有这个感动。他希望的话，这个月色这么美的话，可以让这个人可以经历到。他看不见怎么办？他还可以听，所以他就写下，用他神给他这个技能，他写下这个月光曲。真的，就让这个女孩子在听他这个曲目之后的话，他真的可以在意境当中的话，他灵里他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月光那些真的美好。兄弟兄姐妹们，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恩慈的一个行。我们这后世的人，我们就有福了。我们还常常听到这个月光曲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个安宁平静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今天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善行的那个感动。今天我觉得中文这个感动实在太好了。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有感没动，对不对？我们常常有感没动，对不对？我们就不行动，我有感没动。所以弟兄姐妹，在以后不要，千万不要再讲我有感动。只要你没动，你就没有动，你就没有感动。阿们。你只有感没有动的话，听到姐妹，达不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丰富。所以要见证神的恩慈的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有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今天当我们在小组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常常会问问题，我怎么样可以带人在教会里头跟我们一同来成长。其实最重要，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生命的这个见证，对不对？刚才易凯他站在这里，他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我也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这正是我们曾经正在挣扎，或者过去我们挣扎过的。我们为什么要分享出来？我们希望今天若是有同样挣扎的人，当我们听到这样见证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不孤单，
这个不是我唯一的问题，别人也经历过了，有神的恩慈在他的身上，神的恩典是可以带他走过去的，见证是非常有能有力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小组也在分享，我们绝对不再只是在讲一些大道理，更重要的话，神不单单的是给我们心里头有感，而且给我们有行动的那个能力，对吧？为什么？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他今天他可以改变我，让我这一生可以成为神那个恩慈的见证。今天弟兄姐妹们，大家在读圣经里头的话，你看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他一信主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一个人信主，他完完全全可以安安静静的做他的基督徒，对不对？别人嘲笑已经嘲笑他够了，对不对？我今天得救算了，我就自己得救就好了，干嘛？对不对？但他没有，他反而的话，他就回到城里头去，对不对？然后就在做见证，他的见证是什么？你们都来看呐、啊，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哎，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撒玛利亚妇人的话，他有什么光荣的背景啊，他有什么好的历史啊什么？你知道他素来所行的是什么吗？因为弟兄姐妹们，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你就知道他素来所行是什么。他的生命里头并不是太光彩的，但他遇见神之后的话，他可以把心中一些羞耻的东西我要把它讲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得救了，羞耻不再捆绑他，阿们，他不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今天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人，阿们，旧事已过，今天可以变成新的，阿们。你们可能也会觉得奇怪，牧师为什么常常都讲自己的丑事，小时候的丑事，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那些都成为过去，阿们，是一个恩典经历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媒介，阿们。我们就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我认识了神，我经历了神，神的恩慈把我从罪恶过犯当中把我给什么挽回过来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见证，整个撒玛利亚的城都从城里头出来，就来到耶稣那里，整个城可以遇见了神。今天弟兄姐妹们，生命的见证真的非常的宝贝，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小组里头，你觉得传福音的动力好像少了一点啊，就好像啊久了之后的话，你不知道该怎么传。今天弟兄姐妹，神给我们重新要再次起来反思，就从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经历，我们再次来见证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神。不单单是神从死里复活，更重要，神在我生命当中使我从死里复活，阿们。我们的见证可以成为神的一个媒介，阿们，让人有机会借着我们可以认识神。弟兄姐妹，不单单是神的恩慈，神要让我们活过来，更重要，你要完全的信靠神的恩典。今天曾几何时啊，真的，这个弟兄姐妹，曾几何时，真的，我们的服事也许有些的状况，我们的工作也许出现了一些状况，我们的家庭也许出现的状况。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还在挣扎？因为我们还在靠自己。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是我们靠自己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你自己吃的亏，我做的这么多怎么没有人看见？有夫妻两个，我常常争吵的话都是你做多少我做多少，对不对？两个一做多少一比较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我比你多洗一根的汤匙啊，就是那么一根汤匙，我们两个该吵得一团糊涂，我比多做一顿饭啊，我比多少一次地啊。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吃亏了。那弟兄姐妹们，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他是一个可以给的一个生命，阿们。我做了这么多，无怨无悔，不管有没有人看见，这不重要；不管有没有人感谢，不重要。为什么？一切都是因为恩典，阿们。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爱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他没有告诉我为你做这么多，我就这么多，没有，对不对？他就是给。所以神要让我们可以像他一样，一切都是恩典。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舍不得牺牲自己。你要舍得牺牲自己的话，我们就有救了。你舍不得牺牲自己的话，我们常常我们就在痛苦当中，对不对？我们就会计算多少问题，现在我们就很多的不满足。但若是一切都是恩典的时候，别人做一点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很感恩。我们心里头我们会觉得神真的爱我，在我生命当中我预备的这么多帮助我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无怨无悔做了之后的话，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愿意甘心的给，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你甘心牺牲之后的话，这个是一个无悔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恩典，我白白的从神那边得来，我也可以白白的可以给出去。所以神要让我们活着，弟兄姐妹们，这活着不是靠自己活，一切有神的恩慈，有神的恩典，然后神也会指教我们那个行善。耶和华已经指教我们何为善，你就要行公义，要好怜悯，你要存谦卑的心，学习与神同行。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知道何为善，而且更重要，神要让我们有这个行善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一生的话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工作。阿们。千万你不要觉得你的生命的话没人管没人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那个生命树所延伸出来那个枝子，主耶稣是那葡萄树，我们是那枝子。所以当我们生命延伸到哪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头的神带领我们延伸到这个方向，延伸到这个角度，延伸到这个程度。今天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生命当中是遭遇啊，这个是多少的那个枯干，多少的就是你的那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今天的话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一切都有神的带领，我才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而且神要让我在今天这个地步上，不但让我知道何为善，也帮助我有行善的能力，为的是让神的工作可以在我生命当中可以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得救的话是神一个全新救赎工作的那个开始，但并没有完成。完成是到什么？是到当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那是整个神那个救赎大工又最终完成那个时代。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我们会常常经历跟耶稣一同从死里复活的经历。我们不断的宣告说，旧事那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对不对？这就是神的话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一切都可以变成新。行善其实就是放下自己一个过程。什么叫做放下自己？你要选择真的脱离这个本，跟脱离这个树，跟树连接这样一个所有这些尝试，让我们可以安心在与神连接的这样一个同在里头。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生命当中已经领受了很多的祝福，已经领受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但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怎么用神给我们这些的恩赐跟恩典。我还记得当史怀哲他30多岁的时候的话，对，他决定他要放下他所有，他去非洲去做个传道的工作的时候，他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所有这些人都觉得史怀哲你疯了。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的话，史怀哲他年轻的非常的聪明，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家，音乐的造诣非常的棒，然后他也是一个宗教，他神学这些方面的话就都非常的出色，哎，他都可以做很多的这些的事情，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当他说他要放下所有，他要去非洲就是做医疗传道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很多人都不理解，很多人觉得他在浪费生命。但是他30多岁他就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的话，他自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当我这个决定一宣布的时候的话，所有的亲友都纷纷来指责，他说有人他觉得我在科学艺术的领域上你已经有这么大的成就，你却为了主你就放下这一切，太可惜了。那有一些人他说你就像一员大将一样，但是遇到战场的时候的话，你就像小兵一样就亲自上前线啊，然后就在那边这边征战，真的大材小用。那有一些人甚至觉得脑袋瓜啊，这个精神有些的问题。那他在非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布永康那样就去做这个传道的事情，他在非洲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去做那个医生。他用神给他的这个恩赐这个恩典，他真的帮助这个非洲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他最终的他自己的一个感动的话，他说也许我并没有像很多人其他，你要出去你就是做传道嘛，那么你干嘛要做这个医生？他说正是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感动的一个结果。神没有感动他做传道，神是感动他去非洲就是做医生，而且一做就是做这一生，他整个的生命都就是放在那边。他说医生的话呢，可以工作不必说太多的话，他在日常行事中宣扬基督的爱， 哎，我觉得我看到他这个见证的时候的话，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出来做牧师，你才是传道。阿们。在你日常的生活的形式当中，你去宣扬基督的爱，见证分享神的恩慈，分享神的恩典。他说就是这样感动，他把它付诸实现之后，在若干年之后的话，他可以看到神的果效，就接着一个人生命的尾声把它给彰显出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灵粮堂的话，我们不说大话，追求神的话，我知道大家都很渴慕神，安静等，大家都很希望进入到那个更深处，与神连结。上山的追求是为了下山，跟主耶稣说，上山是为了下山。阿们。神给你有感动，最重要的话是你在感动之余，你一定要有相应的行动。阿们。把神给我们的托付，你要真的好好的，你要把它给活出来，我们的生命要成为那个活见证。别人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的问题主都不能解决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见证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今天弟兄姐妹们，好好的想想我们现在的光景，虽然很多时候你觉得进退两难，进退维谷，你甚至你觉得的话，你心落就是说哀莫过于心死，你就觉得了这一些年当中的话，你已经努力了这么多了。但弟兄姐妹们，所有死的光景都是罪恶过半带来那个结果，就是黑暗权势他要继续笼罩，他要辖制我们的一个结果。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属神的人，阿们。我们的命定是要从死里复活，跟主耶稣说，你的命定是要从死里复活。阿们。真的在我们过往当中的话，对神的一些的期待，求神恩待我们，要重新的再活过来。今天你所说的是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是让人看到我自己的好呢，还是让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靠你肯定不行的，但你里头有神，我来问一问你里头的神是哪一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传福音的。阿们。让人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可以将荣耀给归给神。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平安吗？我们生命当中有喜乐吗？我们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这些的事情，你能够安慰同样在这周遭当中正在软弱当中这群人吗？你可以帮助他们一起脱离人生的苦，去经历那人生的丰盛吗？你可以让他们真的脱离这个黑暗的瑕疵，让他们经历神的那个恩慈，经历神那个丰富的恩典。今天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每天都积极向上？我们每天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可以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属神？我再次说，神呼召我们这一群人，为的是在这世代当中成为像明灯照耀的一群人。今天神在我们当中要做新事，我也相信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正是我们生命当中安身立命的那个根本。如果今天我们对神怀疑的话，我们对神的信心稍微减少的话，对不起，我们的生命的就是那个标准那个价值肯定在往下降。有一次的话，迪尔·穆迪，就是说那个穆迪神学院的创办人，在芝加哥非常好的一位牧师，然后有一次的话，他们有一个会友就来告诉那个穆迪牧师，这牧师啊，我最近对神好像心里头我就是信不起来，我就觉得的话，好像神的话，这个摸不着这个东西，我对他好像开始有点的那个怀疑了。你知道第二穆迪牧师他怎么回应他吗？他说：“弟兄啊，你最近的你的那个品性是不是下降了一点？”这句话的话正中他的心，那个弟兄的话就不好意思就低下头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神是给我们是有个更高的标准，阿们，一个 higher ground。今天我们追求卓越，绝对不是说我自己要得第一。今天追求卓越，是因为神是给我一个命定，一个荣耀的命定，我自己是可以成为神的那个活见证。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再为自己奔跑，一定要为那爱你的神，因那爱你那个大爱，
把你从你自己的环境当中呼召出来吧，真的要起来，一同的奔那摆在前面的路。我们的目标要更高，阿们。你要看得更远，你这一生你到底在为什么奔跑？今天如果你为自己身体奔跑，那你可以身体好，没问题。那弟兄姐妹，身体好之后呢？真的，如果你为你心灵这些问题挣扎，你想找上那个解决，但问题解决之后呢？也许还有更大的问题会出现。今天最重要的话，你要回到生命最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在做这些的事情？今天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你在听到？我为什么每天要把圣经打开？我要来读神的话语，你要求神恩待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今天的话，我再次也是把这些的问题放在你我们大家的面前。我自己我们也都一直在思考，恩典人生是神给我们的预备，那我们怎么样进去？求神恩待我们，明白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也明白神的能力可以胜过死亡阴间的权势，他要使我们跟基督耶稣一同的复活，一同的活过来。更重要的话，他给我们是有个命定，你要勇敢朝这个命定前来奔跑，奔跑你要不疲倦，行走你要不乏力，因为你常常等候神，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再说，我们的感动都是有行动的感动，今天也许大家都很感动，哈哈，但回家一定要有行动，跟主耶稣说回家一定要有行动，阿们。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自己的恩典已经再一次向我们显明，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在命定当中我们都要来活出来。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你的心中，我们的每个人的脸孔也都在你的眼中，因为你常看我们为宝贵，我们就在你自己的，我们就在你自己的同在当中，我们就在你自己的命定当中。你让我们学习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因为你那奇妙宽容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可以胜过软弱。虽然很多时候我觉得都快过不去了，但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你用你的慈爱紧紧的拥抱。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从心里的深处，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学习来赞美你，让你奇妙的大爱借着我们的感恩再次领到我们。